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
每天一段灵修经文，每次一个遇到故事，每回一篇精致的短讲，让弟兄姐妹与主更加亲近。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，愿神使用灵命日粮这个节目造就他的儿女，是每一个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都蒙恩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维护品牌，维护品牌。我们要看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四节。新约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四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主，我愿向你
荣耀的救主，我深愿向你，这是我祷告，我的盼望，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替代主基督心想。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，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圣心牵引我里。
主，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，温柔和宽恕，慈爱善良，帮助孤苦者，鼓励灰心，
向你荣耀的救主，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圣心牵引我里。主，我愿向你听我恳求，以爱与圣灵充满我心，使我做圣殿和无力居住，更使我生命配居天父。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，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圣心牵引我。
西书第三章一到十四节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。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希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、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四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十四节，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，经文说道：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维护品牌。有个知名的服装零售店要求销售员的穿着要和橱窗的模特儿一样，这是维护品牌的行动。这背后的理念是刺激消费者的购物欲望，因为这些人穿上该品牌的衣服，那亮丽的造型会让消费者也渴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。在消费主义当道的文化中，我们很容易被诱导，觉得如果我们穿上那些漂亮的衣着，就能买到别人的认可和接纳。商人们想要我们相信，美丽的外表会使我们充满魅力。有时候我们甚至让自己相信，只要让自己在世界上变得有吸引力，就能吸引人们来跟随神。但圣经很清楚地指明，什么对神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他希望我们有耶稣的品格，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我们是属于耶稣这个品牌，理当效法他的形象。当我们穿上他的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品格，并且存有最重要的爱心，我们就能吸引其他人归向基督。借着基督，我们里面得以存有神完美的形象。因此，与其修饰我们的外表，注重个人形象，我们更当维护且反映出基督的形象。荣耀的救主，我深愿向你，这是我祷告，我的盼望。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披戴主基督完全形象。圣灵的其中一个任务是要塑造我们更像基督。
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：一、更能意识到神；二、
使我们与神亲近；三、明白神的原则；四、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；五、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。
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，时时亲近神。
今天我们思想维护品牌这个题目。人总是跟着感觉走，所以买东西要有信赖感。你买东西是以价钱做最后的决定呢，还是品牌？你发现同样一种商品，有的卖到缺货，有的却乏人问津，好卖与不好卖之间品牌优劣立现。什么是品牌呢？就是大家所熟知，品质能赢得大众信赖和支持的事物。杂牌的东西大家买了不安心，用了不放心，但是有良好信誉和品牌的商品永远具有吸引力。苏纳中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好多人物，他们是神所展现的品牌，比如旧约的尼西米。尼西米是作王久正的，尼西米深得王的信任。从尼西米记的记载里，我们看见尼西米美好的品格。当他听见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尼西米他就甘愿离开舒适的王宫，主动承担起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重任，和耶路撒冷的百姓同受苦难，同心建造。尼西米不是一个做梦的人，而是一个愿意起来行动的人。神借着他完成了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任务。尼西米记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记载，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，共修了五十二天。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，愁眉不展，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。尼西米大有信心，蛮有勇气，充满智慧且忠心做工。他不但以身作则，他更是乐意牺牲，在重建城墙这件事上让神的名大得荣耀。我们再看看创世纪里的约瑟。约瑟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，深得主人波提乏的信赖，以至于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当约瑟被诬告下在监牢里的时候，私欲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。圣经说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约瑟的手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私欲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约瑟无论到哪里，他所做的都深得别人的信任。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八节经文记载，法老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有神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法老信任约瑟到一个地步，对约瑟说，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，你可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。我们再看但以理又如何。但以理从年轻到年老，经历不同的王朝，好几位君王，从少年到老年，他在人的国中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当总长和总督要找他误国的把柄，要控告他，竟然完全找不着。但以理受诬告，遭人陷害，被扔进狮子坑的时候，大力物王回到王宫，终夜进食，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，并且睡不着觉，可见王对但以理的器重。但以理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，次日黎明，王就起来，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，临近坑边，哀声呼叫但以理，对但以理说，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，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？在大力物王的心里，但以理是永生神的仆人。但以理对王说，愿王万岁，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，因我在神面前无辜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。 但以理有这样美好的品格。圣经说，王就甚喜乐，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吸上来。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吸上来，身上毫无损伤，因为信靠他的神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尼希米的生命、约瑟的生命和但以理的生命是这样的美，这样的吸引人。不是他们美丽的外表让他们充满魅力，而是因为他们里面敬畏神。约瑟敬畏神，他远离主人妻子美色的诱惑。但以理敬畏神，他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，他们一心要讨神的喜悦。今天我们得救了，就应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得以成圣。你说我是基督徒，我是信主的，请问你被主的灵引导吗？你甘愿被圣灵管理吗？我们看看初代教会的见证。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降临，彼得在众人面前引证圣经上的话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们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当神的道被忠实讲解出来，圣灵在人的心里做工，听的人整个观念就被改变过来。他们纷纷问道，我们当做什么？我们当怎样行？就表示愿意被改变。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圣经记载，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记载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这是初代教会的开始。他们信主以后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擘饼祈祷。使徒们继续引用圣经的话来建立这一群新的门徒，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使徒行传二章43节到47节记载，众人都惧怕，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店里，且在家中擘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一方面，主和使徒同工，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，主所做的使徒们继续做。在五旬节守节这段期间，使徒继续给新的门徒培训。为了接待这些新的门徒，耶路撒冷当地的门徒，可能就是马可楼上同心祷告的那120人，他们存着爱心，乐意分享他们所有的，与人公用，甚至有的人甘心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彼此相爱，天天同心合意的横切在店里，在家中擘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他们的生活见证非常具有吸引力。路加说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这些人一直来，一直来，这是最自然的教会增长，不是讲方法，不是讲策略，而是很自然的就是如此。照着圣经正道，照着主的吩咐，彼此相爱，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，很多人就被吸引过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别人所羡慕、值得人信赖的品牌。孙大中是1980年，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参加教会举办的夏令营。当营会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，我记得下午因为打球扭伤了脚踝，有很多弟兄姐妹就围在我身旁，很真诚地关心我，很迫切地为我祷告。我那个时候心里有一种很温暖的感动，我心想，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是基督徒，都这么有爱心，那该有多好。就是那一次聚会，孙大中决志信主，感谢神，因为这里有爱，因为这里有温暖，这是我属灵的家。我们都需要有安全感，我们都需要有归属感。很快的，教会成了我心灵的家园。教会越有属基督的馨香之气，对社会就越有影响力。 那怎么样才能够有属天的馨香之气呢？就是常常和主同在。约翰福音15:4-5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当我每天聆听主的话，乐意按真理而行，别人就会从我们身上看见属于基督的柔美形象。所以说，听其言，观其行。人们不会只听我们说的，他们更会看我们的行事为人，我们的生活和处事态度。弟兄姐妹，你说你是基督徒，请问你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如何？是不是很好的印象？如果说第一印象可能会误导人，那么我们在别人脑海中留下的长久印象又如何呢？刚开始，初代教会的信主的人被称为门徒，被称为信徒，或者是弟兄。以后在外邦人中间慢慢的显出他们是很独特的，是跟传统犹太人不一样的。那是人们看这群跟随耶稣的人，不知道该如何称呼，就叫他们是基督徒。他们是相信耶稣基督，并且照着他的教导生活的人。他们是忠心跟随耶稣，并且奉献自己照他旨意而行的人。他们高举基督，他们传讲基督，他们跟随基督，他们爱基督。这样，信了福音的神的百姓，他们得了新的名字。使徒行传11:26，经文说，门徒称为基督徒，是从安提阿起手。在第三世纪的时候，一位北非迦太基的主教居普良，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多纳图，在信里他说，多纳图，这是一个败坏的世界，败坏的令人难以置信，但我在其中发现了一群安静而又圣洁的人，他们学会了一个很大的秘诀，他们找到了极大的喜乐，是比有罪生命的任何人快乐好几千倍的。他们被藐视，受逼迫，但他们不计较，他们是自己灵魂的主人，他们已经胜过世界。多纳图，他们是基督徒，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基督徒身上理当常常带着属于基督的馨香之气。19世纪一位英国的非洲探险家斯坦莱，他在中非洲找到了李文斯顿，和李文斯顿相处一段时间以后，他说，如果我与他再相处更久，我会不得不做起基督徒来。弟兄姐妹，别人与你长久相处，会不会也很想成为基督徒呢？我们有没有活出神的柔美？在生活中，在职场上，在家庭里，我们有没有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？有一篇讽刺文章说了一位从商的基督徒，他很热心服侍，他的店铺二楼呢，每个星期都会开放成为聚会场所。某个早晨，当大伙都已经到齐，预备开始聚会的时候，他在楼上呼唤他店里的员工小张。他说，小张啊，你把店里的牛奶掺水没有？员工小张回答说，都掺了。弟兄又说，过期的米有没有混在新米里头？员工小张说，都混好了。弟兄再问，那些烂掉的水果有没有摆在盒子的下层呢？员工小张说，放心，都摆好了。弟兄很满意，说，好了，赶快上来聚会吧。这是讽刺的文章，但可不可能也似曾相识呢？英国知名的基督徒作家鲁易士 C.S. Lewis， 他的妻子叫乔伊·大卫曼，他说过这么一段话，他说，一个徒有圣洁外貌、假冒为善的基督徒会拦阻100个人来信主。这个基督徒的员工小张，他可能永远不会信主。基督徒在外邦人中间品性不端正，会叫许多人跌倒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既然在基督里蒙恩得救，就要意识到我们是属基督的品牌，我们是神的大使，是神所写的推荐信。我们不但信基督，还要长进到像基督，要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。我们不但是初尝主恩的滋味，我们还要预尝天上的荣耀。 我们不但认识神，我们还要真知道他。我们不但得生命，还要得的更丰盛。我们不但得着主，还要继续长进，直到完完全全被主所得着。今天你正走在这条路上吗？还是随着日子久了，信主久了，你已经慢慢的走样了？你愿不愿意对主说，主啊，赦免我的亏欠，求主借着你的灵使我心意更新变化，求主把我带回正途，使我做归正的基督徒。你愿意吗？你不是回答我，你恭敬的回答主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充满我，充满我。
何等荣耀，何等福气，真的生命在我心，见证救主奇事真理，光照暗未病之意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将我倒空，将我剥夺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愿主所说在我真实生命生灵将我是使我脱离罪与辖制，脱离死亡的权势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将我倒空，将我剥夺，愿主圣灵充满我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说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是世上的盐，你把我们显在这世代，要我们如同明光照耀，你要让世人因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。求主帮助我活出你的模样，叫我一天一天更像你，像你那样恩慈，像你那样怜悯，像你那样的温柔，像你那样的谦和。求主除去一切拦阻我活出你样式的阻碍，叫我顺从圣灵的引导，甘心被圣灵管理，好叫我行事为人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如溪水深渊上灵界，